国总统川普周三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讨论如何加强双边关系和深化区域合作。
媒体报道说，川普将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此举受到共和党的欢迎，但却会激怒美国的盟友。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使馆区星期三遭受大规模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90人死亡，300余人受伤。
中国时间6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三下午在白宫迎接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阮春福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第一位访问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他此次访问美国期间，美越两国将签署数十亿美元的经贸协议。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这些协议一旦落实，将有利于美国与越南的经贸关系，减少美越的贸易赤字。他还表示，这些协议也将为美国就业提供新的机会。
川普在会谈前与阮春福共同会见记者时说，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贸易和朝鲜问题。阮春福表示，他希望此次访美能够为深化美越合作确立方向，加强两国在促进东盟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方向的合作。
他同时欢迎川普总统在11月的时候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访问越南。越南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其他11个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川普在上任之后退出了这项协议，他担心美越之间3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继续关注越南总理的访问。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三和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务卿蒂勒森在白宫和国务院会晤，强化两国的经贸关系是会谈的重点之一。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今天是越南的总理阮春福见完了美国总统川普以后啊，是在国务院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会晤，给我们讲一讲这一次和蒂勒森国务卿的这个会晤有什么重点。
其实呢，他是先在国务院会见蒂勒森之后呢，才到白宫和川普来进行会晤。不过呢，这些会晤呢有两个重点，第一是经贸，第二是安全。我们知道呢，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见了阮春福，是他上任之后呢第一次在白宫接见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而今年11月份，川普也将访问越南，并且参加在河内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在经贸关系上面呢，越南将购买更多美国的高级尖端科技产品以及服务项目，它的总价呢是高达150亿到170亿美元中间。我们知道呢，越南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受惠国。不过呢，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退出了 TPP 这个协议之后，美国和越南呢就着重在双边的经贸关系以及降低贸易赤字。至于在安全方面呢，我们知道在阮春福来访之前，上个星期美国的军舰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了自由航行，因此有分析认为，美国加强和越南的安全合作，有助于来制衡中国在这个地区越来越强的影响力。那么，尽管越南的人权表现仍然受到一些批评，但是随着美国和越南关系全面升温，美国也全面松绑对越南的军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再过几天就要启程前往澳大利亚来参加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防与外长的2+2会谈。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正在强化和这个地区的安全合作，以共同来面对区域挑战。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多家新闻机构报道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将让美国退出2015年所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议。此举将是对奥巴马时期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逆转。 会让川普的共和党大本营感到满意，但是会激怒美国的盟友。
巴黎协议旨在通过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来减缓地球变暖的过程，并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海平面上升、干旱以及更多恶劣天气。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还没有最后决定。他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宣布有关巴黎协议的决定。美联社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川普宣布退出协议的时候可能会留些余地。有关美国准备退出巴黎协议的新闻报道已经让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们感到担忧。不过欧盟能源专员莫罗斯·塞夫科维奇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说，如果美国退出，欧盟已经准备好承担领头的责任。
We have very strong economic case. We have strong support.
我们有强大的经济，有人口坚定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走下去。我认为，即使美国政府可能退出协议，美国的经济因素最终会占主导地位。但是，欧洲已经准备好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一定会做到的。
如果川普总统选择让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美国将与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一道成为仅有的三个没有参与巴黎协议的国家。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如果美国退出，将会给巴黎协议带来沉重打击。而这一协议的关键是各大国是否有意愿减少碳排量。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白宫官员称总统川普可能将选择让美国撤出巴黎气候协议。有关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多位议员的强烈担忧。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怡华。
好的，平章，从刚刚的新闻当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一位白宫官员呢，将今天向媒体表示，总统川普很有可能会选择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不过，这位白宫官员也相当的小心，他表示最后的结果还有可能会有变数。那么，最后的决定将由总统川普来亲自宣布。不过呢，有关的消息在传出之后，目前在国会方面呢，已经引发了民主党议员方面的强烈的担忧。那么，其中我们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还记得上个星期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曾经率领了多名的民主党议员召开记者会，呼吁总统川普不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也表示说，如果总统川普选择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话，那么等于是这个让美国加入了叙利亚和尼加拉瓜等国家的行列，因为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国家目前是反对巴黎气候协议的，那么其他主流的这个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加入了。那么还记得，其实美国呢宣布了加入巴黎气候协议是在不久之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是由美国的时任总统奥巴马来宣布这个美国加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巴黎气候协议呢，目前加入的国家一共有195个，那么其中也包括了全球五大这个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中国呢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美国仅次在后。那么中国的排放量占了全球的25%，美国则占了15%。因此，美中两国就合体占了这个40%的碳排放量。美中两国的这个减排的努力呢，也被视为是这个气候变迁、减缓气候变迁的这个努力的关键。那么，这个目前呢，批评人士也担心说，这个如果总统川普最后宣布他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话，是不是也会带动其他国家一个退出这个巴黎协议的这个浪潮，也引发相当多人的担心。那么，在今天稍早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是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总统川普如果选择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话，将会是一个相当震惊并且令人难过的一个这个决定。那么佩洛西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提到说，总统川普撤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象征着美国退出全球领导的地位，并对我们的地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总统选择退出协议，拒绝科学真相，移除维护人类环境健康的保障，并选择捍卫环境污染的元凶和他们肮脏的能源计划，将危害美国还有全球的这个安全。那么这样的说法呢，也呼应了上个星期召开记者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的说法，认为这个如果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等于是在气候变化的这个努力上，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了中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这个中国也是在这个相当重要的气候变迁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努力的这个范畴当中。那么我们也知道，刚刚总统川普呢结束了他的这个出访行程，那么这趟旅程呢，许多国家呢都在对总统川普进行游说，希望川普能够让 让美国继续留在巴黎气候协议。那么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在梵蒂冈出访的时候呢，他会见了教宗方济各，方济各是送了一本书给这个总统川普，希望总统川普能够好好的研读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就是有关巴黎气候协议，有关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书。那么总统川普呢，在今天稍早也发了一份推文，表示他即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最终的决定。不过呢，他也在他的推文当中再次提到了他会使美国再次的强大。不过呢，目前呢，各界关注的重点可能是让美国强大的同时，是要在和这个维护环境的与维护环境的国家为伍还是为敌。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越南总理阮春福今天访问白宫，与此同时，白宫的门前聚集了数百名人权和宗教活动人士，要求释放在越南境内遭监禁的良心政治犯，并敦促美国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下面我们就连线现场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鲍荣。
平章你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白宫北面的拉法叶广场。那么在这个越南总理阮春福刚刚会见川普总统的同时呢，在白宫外面是聚集了大概有数百名这个越南裔的美国公民，是在进行抗议。他们要求这个现在的越南政府是释放他们这些监禁的这些人权活动人士、宗教自由人士以及新闻记者，并且呢要求是美国呢进一步能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有所作为。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1975年这个越南的内战之中呢，这个南越政府呢是南越政府统治下的这个将近100多万的越南人民是流亡到了美国。那么我们今天刚才看到的这些抗议人群呢，也就是他们这些流亡的越南人民以及他们的后裔。那么他们是穿着这个带有越南改革党字样的这个 T 恤，以及那个他们挥舞着这些这个当年南越政府的这个旗帜。他们的要求呢，就是说当现在的这个越南的共产党政府，他要求他们释放这个在押的这些维权人士这个人权卫士啊，以及这些宗教自由活动分子，还有这些新闻记者等等。那么呢，我们知道，刚刚我在新闻里也是听到了这个阮春福总理和川普总统呢，是已经谈到说要希望这个美越两国能够扩大这个双边贸易。不过呢，这些抗议的人群呢，其实是提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们是指出呢，在这个越南政府释放这些在押的政治犯呢，这个解决人权问题之前呢，美国不应该在贸易上给这个越南政府太多的好处，尤其是在军售方面不应该打开这个限制。那么我们这个越南的这个改革党呢，这个昨天也是发布了一个声明，他们是说这个阮春福访美前呢，越南是刚刚打压了一批和平活动家和维权人士。声明还指出呢，在短期内美国或许能与越南建立贸易关系，但是如果要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长期的全面的关系呢，则需要一个公开和自由的越南。那么在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就是 TPP 方面，声明指出呢，越南政府是迫切希望与美国总统达成这个自由的贸易协议，但是为了确保公平的贸易呢，越南需要尊重工人的权利。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这个停止审查美国在越南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审查无异于这个一个贸易壁垒。除此之外呢，那个我们知道，越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是实行了这个经济的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呢，他们的这个言论自由依然受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打压。在这个总部设在美国的这个人权观察组织呢，发布的这个2017年世界人权报告中就指出，越南呢在2016年这个人权状况也是非常的严峻啊，就是有很多越南人民的集会啊、结社自由依然受到限制，并且呢他们的统计是这个在2016年至少有19人是因为张贴博客文章或者是倡导这个和平倡导人权而被判处这个20个月到9年不等的徒刑。那么在刚才提到这个南中国海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是退出了 TPP， 而且呢美国的近期也是川普总统也是一直是主张一定要把这个重点放在美国建设上面。那么这样呢，就让这样一种趋势呢，就让包括越南在内的许多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是一方面希望和美国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希望从美国方面寻找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想放弃和北京之间的这样一个友好的和平关系。那么在越南方面呢，这样一个趋势呢，是近来有一些明显。那么我们看到是 最近的越南政府呢是罕见的是承认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且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呢是和中国的又进一步加深了合作。那么今天呢这些抗议的群众呢也是对此有所不满，他们认为呢这个越南政府呢应该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啊积极的维护越南的主权。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希望美国尤其是这个川普政府呢是能够进一步在这个遏制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样一些活动上面呢是有更多的作为。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再次抨击国会调查其竞选班子与俄罗斯的关系，声称民主党人阻止他的一名前助手作证，使得此人无法表明自己是清白的。川普在推特上写道，莫须有的诬陷。川普没有援引证据，但是他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不想让川普的前竞选顾问卡特尔·佩奇出面作证。川普还说民主党人就俄罗斯问题对佩奇严加批评，但是佩奇把针对他的案子彻底驳倒了。川普说佩奇想要显示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在佩奇涉嫌与俄罗斯利益相勾结的问题上提供了虚假的和误导的证词。
美国海军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两艘美国航母已在日本海开始军事演习。海军发言人罗兰特里中尉说，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和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正在西太平洋进行日常操练。官员们说，这两个航母战斗群星期三开始在公海进行联合演习。几天前，朝鲜再次向日本海发射导弹。特里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持续数天的多航母演习为作战指挥官在应对区域情况时提供了显著的操作灵活性。
美国总统川普名下的川普国际酒店的一名客人星期三早晨被捕，原因是警察在他的汽车里发现了枪支弹药。布莱恩·莫尔斯星期三早晨在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酒店被捕。那么这家酒店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口，警方说他们接到了信息后在莫尔斯的车内发现了一支手枪、一支步枪和大约90发子弹。华盛顿警察局的局长彼得·纽沙姆告诉记者，有关莫尔斯的情报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警方。宾州警方通知联邦特勤局说，莫尔斯携带武器前往首都华盛顿。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使馆区星期三遭受了大规模的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90人死亡，300余人受伤。
爆炸发生在喀布尔有很多外国外交使团和政府办公室的马兹尔阿克巴韩区，数十辆汽车和周边建筑物被炸毁。最初的报道称，爆炸物藏在一辆装污水的罐车内。一位目击者讲述了他在爆炸后如何被困在附近的一座建筑里。爆炸发生在距离德国大使馆不远的地方，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德国使馆的部分建筑变成了废墟。德国总理默克尔谴责星期三的炸弹袭击。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再次被提醒恐怖主义是不知道边界的，他们瞄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在曼彻斯特还是在柏林、巴黎、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还是今天在科布尔。今天我们在震惊和悲伤中跨越国界地团结起来，同时也下定决心，我们这些相信法律、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人将站在一起，在欧洲、在美洲、在非洲，当然也在阿富汗，我们将带头打击恐怖主义，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
美国之音卡斯，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每年有超过700万人由于烟草相关的原因过早死亡，这极大的消耗了国民经济。
川普对喜剧女演员格里芬发出警告。格里芬在一个短视频中手提貌似是川普血淋淋人头的复制品，格里芬表示道歉。三位调查川普女儿伊万卡品牌中国代工厂的调查员被拘留或失联，劳工组织呼吁川普和伊万卡促使被抓捕人员获得释放。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讨论加强美越双边关系和地区合作等议题。多家新闻机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将让美国退出2015年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议。川普星期三再次抨击国会调查其竞选班子与俄罗斯的关系，声称民主党人阻止他的一名前助手作证，使此人无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天的活动开始前发表了报告，指出烟草产业对经济有负面的影响。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每年有超过700万人因为与烟草有关的原因而过早死亡，这大大的消耗了国民经济，也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请看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星期三的世界无烟日活动开始之前发表联合报告，指出烟草对环境有负面影响。
烟草破坏土壤，导致对森林的滥砍滥伐，而且对经济有严重的影响。但由于缺乏数据，这种影响还没有完整的记录在案，政府还没有要求烟草产业对这一数据进行汇报。
报告发现，烟草垃圾含有超过7000多种有毒化学物质，会毒害环境且致癌。除了导致过早死亡之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发现，有数百万吸烟者罹患各种与烟草相关的疾病，或者患有严重的残疾，包括失明、截肢、性功能障碍或失去口腔健康。
是的，那世界卫生组织致力于推广有效的烟控措施，但报告指出，死于吸烟的人数仍然在持续上升，原因是这些去世的人当中，他们大部分都是长期吸烟者，而烟控政策要真正产生影响，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庭章。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喜剧女演员凯西·格里芬发出了警告，原因是格里芬在一个短视频中手提着一个貌似是川普的血淋淋的人头的复制品。川普星期三一大早在推特上说，这样的画面令人们，特别是他的孩子们感到不安。川普说，凯西·格里芬应该为自己感到可耻。川普的推文还说，我的孩子，特别是我11岁的儿子拜伦，看了很不好受，恶心。格里芬在看到网上的负面反应之后，在星期二的夜间表示道歉。他的推文说，对不起，我做得太过分了，我错了。三位调查美国总统川普女儿伊万卡品牌产品在中国代工厂的调查员被拘留或者是失联了。那么劳工权益组织敦促川普总统和伊万卡采取行动，促使这些被抓捕的人员能够获得释放。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方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
林森你好，我现在就在三名被拘被或者是被失联的这个三名调查人员所属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办公室里。那在我旁边呢，就是该组织的执行李强。李强，能不能讲这三名这个被失踪的这个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情况？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这三个人分别叫这个海峰，还有李钊。苏恒呢是在这个江西华坚的这个鞋厂工作，他是从这个今年的4月份到现在。然后呢，这个华海峰和李钊的话是在这个江苏的这个华坚这个职业学校做这个学生。
好，因为信号的关系，我们稍后再试。
很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刊登调查报告，谈到了引起争议的中国流亡大亨郭文贵的爆料事件。这是继美国几家主流媒体报道了郭文贵的爆料事件之后，又一家美国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那么今天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纽时》的这篇再度引起了中国读者高度关注的有关中国政情的报道。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纽时》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它主要就是说，最近不是郭文贵通过各种渠道在美国爆料之后呢，引起了这个高度关注。这些高度关注呢，不光引起了这个海外的读者，也包括了引起中国的这个某些方面的高度关注。那么他主要是把这个郭文贵的从这几年来他一直一些商业行为、一些政治行为，特别是在海外最近几个月他发表的言论，和中国的未来走向、经济和政治方面走向，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因为他直接提到了郭文贵在他的爆料中最近是猛烈的抨击了中国的第二号这个反腐人物王岐山，还在提到了王岐山的很多这个就是其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就是郭文贵所说的问题。这一下他是预测到将会很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秋天中共召开的19大。这是主要从这个政治方面来考虑的。那经济方面他也谈到了很多，总之这就是把郭文贵在海外的爆料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嗯，那写这样一份调查性报告的记者都有谁呢？
他是周一用英文发表出来的，周二把它翻成这个中文。那么这四个记者都是在这个纽约时报也好，就是在美国对中国报道有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和研究的四位作者，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吧。比方说傅才德，比方说楚百亮，比方说张大卫，这些都是关于特别写过关于中国总理前总理温家宝的一些报道，关于习近平家族的一些报道，他们都写过分量很重的一些报道。那么还有艾莎这四个记者联合起来，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就是华裔的雇员啊，他们也做了一些贡献。就是说这四个人的分量基本上现在是在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方面算是做前几把交椅的这种资深的这个编辑和记者。
嗯，那么纽约时报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刊登一篇这样的报道？你觉得这个时机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因素？
我相信这个傅才德先生呢，包括这个楚百亮和这个张大卫先生，他们几位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郭文贵 在美国爆料的情况，因为这个他这个爆料这个反应反响实在是太大，他们这几天也做了很多的homework， 就是后面的准备工作也做了，所以他最近采访了这个郭文贵，在纽约这个郭文贵的寓所里采访了郭文贵。我想他推出这篇东西呢，主要是想这个，因为这个十九大马上就要开了，他就是说从这郭文贵的爆料，他们主要是想看郭文贵的爆料对中国的高层领导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会不会影响到即将召开的这个十九大，他们主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和报道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科研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最近新公布的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状况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尽管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是略有增加，但是呢，失业人数呢是持续的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那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说，美国经济第一季度的年增长率是1.2%，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速。四月份的消费开支是继续的增长，达到了四个月来的最大的增幅，显示出美国国内需求的强劲，可能为美联储进一步的提高利率创造了条件。接下来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欢迎曼丽博士。经常公布的就是不光是美国啊，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公布一系列的这样的经济数据。公布的这些经济数据呢，一般来说，特别是美国的这些数据是广为关注的被。那为什么这些数据被广为关注？再一个，这些经济数据描述这个经济状况，或者是预期这个经济状况到底是不是准确？
如果这个统计的数据这个比较真实可靠哈，应该是比较准确。就说它就像给一个人量体温一样的，就是有体温啊、心跳啊。那么经济来说也有一些基本的指标，比如说 GDP 增长啊、失业人数啊，还有这个通货膨胀啊。如果数字这个整个统计手段真实可靠，那么数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精准，但是里面确实也有一些季节性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数据来说还是比较能够体现就是经济现在目前的运行状况，那么使得人们可以对这些数据对现行的状况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判断，从而呢也可以对未来进行一些预测。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精准，当然有一些所谓的噪音啊，还有季节性因素在里面。
有没有就是国际间对于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统计数字有批评，说你美国这个数据不准啊，或者这样的批评有没有过？
相对来说比较少啊，相对来说比较少。季节性因素肯定是一个因素，是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太准确。所以你刚才提到的第一季度嘛，第一次出来的数是0.7，那么现在上调到1.2，那么他自己也是在慢慢的就是剔除一些积极性因素啊，一次估算、两次估算、三次估算，它也是一个根据具体的情况也有一些调整。
刚才我们说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所谓这个喜忧参半，刚才是谈到说这个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好像是提高了，那当然这个数字是它是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要来统计的啊，有些数字是两个星期，有的时候是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那么这个失业的人数说是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了，怎么理解这个说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哈，它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指标在里面，一个是就是申请这个失业救济的人数，那个这是估算的。那么这个增加呢，是增加了1000人。那么这个增加这个时间段，主要是时间段，那个时间段它是截止到5月20号那个周，那个周的认领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增加了。那么如果把这个时间段更放长一点哈，那么在过去的四周，从5月20号开始往前面累计四周，那整个人数领取失业救济人数实际上是减少的。那么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失业人数，失业人数最新的数字是四月份是4.4，那么这个数字是相当相当低的啊。那么这是从2007年大概是8.9%这么降下来的，那么这个数字接近于这个经济学界有个说法叫充分就业率，这个比较接近这个 充分就业的这个数。所以你刚才说这里面它是两个指标，那么整个来说，如果更宏观来看，整个就业市场还是情况还是比较良好。那么良好的就业市场是跟经济这个逐渐回升密不可分的。
嗯，所以这两个数字啊，就是说听起来就是所说的，很多媒体都在说这是喜忧参半，说这个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多了，但是失业的人数这个少了，在这个水平上。
嗯，
那么你刚才谈到这两可能是两个不同时期，那么经过这两个做了这样的这种均衡或者平衡之后，那么这个现象应该是说，就是这个数字啊，失业的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多了，但是失业的人数少了，那把它平衡起来、折中起来，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呢，还是一个不好的迹象？
好的迹象，
嗯，
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他那个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是增加了，是在那个周来算。那么如果是更长的一个时间段，就四周的平均数来看，这个是减少的。那么失业率也是减少，那么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那整个说明就业市场情况是比较良好的。
嗯
嗯，
说到这个经济增长啊，再来说一说经济增长的这个速度。那么尽管呢，中国这些年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就是说经济增长在放缓，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和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这个速度来相比较的话，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呢，仍然还是要低很多。
嗯，
那么中国有很多民众会在看到这个经济增长这个数字的时候，会说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这么低啊，经济增长这个速度是这么低，那这是不是说明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状况是一种不好，是处于一种这样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吗？
好像不能这么笼统来说啊。那么这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快和慢，你要给它放在哪个国家类来比？发达国家总的来说发展速度是相对来说要比较低一点，那发展中国家整个发展趋势和速度是比较快一点。那美国的这个发展速度，那么2016年是1.6%哈，那么中国是6.7%，那么就认为说从6.7%比前一年要减缓，那么可能2017年可能速度更要放缓。那么这个还是有这个它本身经济的性质还是促决定的，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它处于一种发展状态上，它的整个速度是普遍来说是高于发达国家。我不认为美国经济是处于一种衰退的这种说法。
嗯，
那么我也不同意好像是说经济增长越快越好这个说法哈。嗯，因为这个增长是要有一种均衡的增长，在一种可能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就是说不对通货膨胀带来负面影响。那你说如果经济增长越快，那么可能经济过热的这个可能性更大。那么第一个因素会造成的就是通货膨胀。那么如果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这种也是所谓这种中央银行或者是投资人啊还消费者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是一种均衡的情况。所以美联储它有三个目标，一个是最大限度的提高就业，就是失业率最大限度的降低，还有一个是稳定的物价，就是说不会说通货膨胀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所以美联储定的是2%。那么还有一个，为了经济比较健康的发展，它要利息率这个杠杆要比较适度，长期的利息率，这是它的三个，就是国会给它的这个所谓的 mandate， 所谓授权。所以它也是在找一个比较均衡的发展。那么如果中国这个发展非常非常快，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说产业方面失衡，产业过剩，包括对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说完全靠财政手段，完全靠货币手段来支撑这个经济，那么这种有效效应会递减。
嗯，
就是你投出这么多钱可能带来的效应会越来越少。
说是4月份的美国的这个消费开支这个增幅呢是这4个月最大的，说一般的认为呢就是说这是美联储可能下一步要再一次这个提高利率，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为什么？
他是这样认为，他就说因为第一季度数字出来是最开始 0.7， 那么现在上调到 1.2% GDP 增长哈，那么现在再看第二季度，第二季度认为很多人认为经济会比第一季度的情况要好，要上升，要高于这个 0.7 也好，高于现在调整的 1.2 也好。那么对第二季度这个估算，目前最新的数字是四月份的数字，四月份的数字出来是消费增长是自12月份以后最快的，那么四月份的数字，那么消费在美国是占 GDP 的60-70%的三分之二的这个幅度，那么如果消费增长比较好，那么可以比较有信心的预测可能第二季度 GDP 增长可能有望这个就是照比如说高于一点，再接近于二以下，高于 1.2 的这个水平，所以这个消费开支的数字出来，就业的这个数字出来，那么现在就是市场大家都认为6月13、14号的这个美联储开会提利率的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是这几天这个股市有一些动荡，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对川普白宫的这个执政的信心现在不足了。
这是有一部分原因，这个股市动荡最要再往前几天是5月21号那个市，就是整个道琼斯和那个 S&P 都下降了1%多一点点。那么主要原因是对川普的政策有所怀疑，就是他的这些政策出台能不能够受到国会的这个通过，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涨利率，那么各方面因素还有这种对川普的这个他的幕僚和他的这个政府有些人员的这个所谓的叫俄国门吧，这种调查，所以有一些对信心的负面影响。
好的，谢谢张曼丽博士，我们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刚才因为纽约的信号的问题啊中断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三位调查美国总统川普女儿伊万卡品牌在中国代工厂的调查人员被拘捕或者是失联了。那么劳工权益组织就敦促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呢采取行动来促使这些被抓捕的人员获得释放。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方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
李总你好，三名这个，我现在就在这个三名被拘或者是被失联的这个人员所属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办公室。那么在我旁边呢，就是该组织的执行主任李强。李强，那么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个人这个被拘或者是被失联的情况，好吧？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叫这个苏恒、华海峰，然后李钊。苏恒呢是今年四月份江西华坚的这个工厂工作，然后呢他那个在工厂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这个15岁到19岁之间的这种学生工，然后基于这个原因的话，他就让这个李钊和这个华海峰去做这个去这个学校去调查这些学生工的情况。那么这个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在那个就星期天，那个李钊和华海峰去那个江西的华坚职业中学去调查这个工厂那个学生工的年龄，当天的时候就是失踪了，然后呢同时呢苏恒也没有联系了，然后直到这个星期二，然后这个那个华海峰的那个太太接到这个江西那个赣州的这个公安局的这个通知，说是她的丈夫被因为涉嫌这个使用这个非法窃听设备罪而那个刑事拘留了。具体情况是这样。
李强，你们从这个伊万卡在中国的代工厂调查到了哪些违反劳工权益的情况？主要的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发现呢，就是曾经就在五月份的有一天，因为这个品牌公司要求这个返工，然后工人呢从早上七点十分。工作到的第二天凌晨1:30，然后第二天的话工人还要继续去上班。然后呢我们也拍到了这个工厂这个就是事情，也包括工厂的工资的作假，就工人加班没有加班费，然后甚至就是就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工人这个义务的这个开早会晚会。
你还谈到了这个违反妇女权益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具体来说是什么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加班的，就有些女性她，比如说有这个生理的这些那个情况，她如果要请假的话，她就痛，继续要工作，甚至要那个坚持到晚上，对吧？而且呢，如果说在工厂是，如果说你的话，你就只有旷工的话就一天会发120块钱人民币。像这样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制度里面，女性权利是最容易被欺负的。
李强，我知道今天这个新闻在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而且我知道实际上你们的也调查到了视频，为什么这些也没有放出来？
因为这个工厂的话，它那个当地警方呢，它使用了一个罪名叫做涉嫌非法盗用那个使用这些器材，这个罪名的话来对这个华海峰进行了这个刑拘。那实际上我们拍的这些工厂的这种东西，如果我们使用的话，反而会那个就是担心会增加它的这个危险。
那你们过去17年所做的对一些品牌公司调查，包括更加知名度更大的，像苹果公司啊，像 Samsung 啊，三星啊，像这个沃尔玛呀，迪士尼啊，都是用这样的方法调查，为什么在这个案子上面出现了这么不同的情况，就是你们的调查人员被刑拘，主要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们这次调查实际上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跟那个美国总统那个的女儿伊万卡的这个产品相关。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江西赣州的华坚公司啊，它正在生产这个伊万卡的产品。
林森，我们还会继续的报道这个接下来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好，谢谢。
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
大家早就都知道运动对身心的益处，让身体动起来，无论是走路、健身还是任何的形式，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一个药片就能让你得到这所有的好处，你会动心吗？
人们锻炼身体出于各种原因，最主要的不外乎健美塑身、增加自信以及心情舒畅。运动不仅对肌肉、对整个身体、大脑、心血管以及各方面都有好处。运动最主要的功能是教会身体消耗脂肪，而不是消耗糖分。
我们的研究项目是要加大脂肪消耗，减少糖分消耗，让更多的糖分留在大脑中，给大脑提供足够的能量。所谓耐力，就是让大脑精力充足。
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化合物，能给老鼠重新编程，让它在基因层面挑选能量源时，选择消耗脂肪而不是糖分。
因此，只要你给大脑保持足够的糖分，就能够长时间持续消耗脂肪。其中的奥秘就是改程序，这就要积极消耗脂肪，抑制糖分的流失。这其实就是健身的目的，我们的这种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如果这项研究也适用于人类，那么无需运动就可以得到一些平常健身带来的同样的好处，这对不能运动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不过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无法替代有氧运动。
With the pill, you get all this benefit.
用了这种药，你能够得到所有塑身的效果，但无法促进血液供应。你没有改变心脏功能，这意味着我们的耐力是和大脑相关的，保证我们的头脑转动。要让头脑不断转动，就得跑起来。
动物实验显示，这种药片极大地增加了耐力，改进了它们的整体健康。这个研究团队希望在人类试验中看到相同的效果，相关实验有望在半年后开始。美国之音记者伊凯文，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纹身师超越了很多人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种能够发声的刺青。那么他的名字呢，就叫内特·西加德。这位纹身师是把声频波纹入皮肤，通过一个智能的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听到音乐或者是某人的话语。那么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布洛克的报道。
这不仅仅是这位女士的爱犬像狼一般的嚎叫，还是她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听到的波形刺青。纹身师内特·西加德把她的声效人体艺术称为声波刺青。
我们让声波刺青所做的是利用应用软件内的图像识别技术，让她看到刺青时注意到声波，然后回放刺青上面的声音。
录制并上传到应用软件上的声音最长可达一分钟，这段音频生成一段波形，可以纹入刺青当中。刺青一旦完成，它的图像便被上传入应用软件，与音频文件相匹配。当有人对准刺青的时候，音频文件就会播放。西加德的朋友乔什·加尔纳希望有个声波刺青，好纪念他因癌症而去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这里寄予其他的癌症病患者。西加德希望在全世界建立起由训练有素的声波刺青纹身师组成的网络，这样人们不仅能够看到，还能听到刺青艺术。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传统美容院很快就会消失，这至少是亚历山德里亚市的两个生意人的看法。唐和杰夫·德伯尔特是对父子，他们向造型美容师提供装备齐全的美容工作室，让他们有机会成为一人沙龙的从业者。今天已经有300家索拉沙龙工作室，包括7000多名专业人士。美国之音的记者阿维蒂斯燕走访了其中一家，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报道。
这扇门后有20家美容沙龙，每一家只有一个美容师，你只要直接跟美容师联系就可以预约时间。每个专业美容师都有自己的沙龙和品牌，比起一般的小企业主，他们要操的心比较少。他们是自己的老板，没有雇员，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准时付房租。
People want to be independent.
人人都想独立自主，都想掌控自己的时间表，他们想要控制价格和所提供的服务。如果他们知道收进口袋的钞票都是自己的，这将成为鼓励他们赚更多的钱的动力。他们能创业，他们支付的是固定的租金。
and they pay a fixed rent。
第一家索拉沙龙工作室联营分店，2004年在丹佛开张。唐和杰夫·德布尔特听说这家店成功的故事，2012年前去探访。
We walked in and were greeted by this lovely.
我们一进门就受到这位可爱的造型师的欢迎。我们说我们只是参观，有意把这个模式引进华盛顿。他当场激动地说：“我无法跟你形容这个生意怎么改变了我的人生。4年前，我甚至连汽车贷款都付不出。”
德布尔特父子在亚历山德里亚市租赁办公室空间，根据联营店协议加以装修，然后他们在当地报纸登广告说：“拥有你自己的沙龙，当你自己的老板。”不到几分钟，他们接到当地美发师苏斯科特的电话。
I called Jeff and he said,
我打电话给杰夫说：“天哪，你还有工作室吗？”他说：“有。”他在我打电话前10分钟才刊登的。
在几个顾客的支持下，斯科特得以开创他自己的事业。
这像是一女或是一男上演的单人秀。
利亚德多过去2年一直等待机会开一家美发屋。
It helps with my life now because
这对我的生活有帮助，因为如果我不忙，我不必留在这里呆坐到9点，我可以做完一个客人后出去办点别的事，然后回来招呼另一个客人，就这样结束我的一天。
And finish out my day like that.
有些造型师的窗户上有窗帘和百叶窗，有些敞开大门。不过隐私是吸引新客户的因素。
这儿很好，因为安静又隐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只有我们2人。
房东唐和杰夫很少来，他们的目标是帮助房客而不是控制他们。他们提供设备给造型师，还支付第一批产品的费用。德布尔特一家目前拥有3家索拉沙龙工作室，所有的单位都租出去了。他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唐和杰夫有个简单的答案：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利润分给别人？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报道。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达谈主持人黄耀毅。又到了64周年祭，1989年的那个夏夜，中国政府出动解放军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天安门事件成为中共史上一场最臭名昭著的血腥镇压。28年来，中国以世界强国之姿游走国际，以其所谓的硬实力来掩盖六四的真相。海内外的民意人士在过去28年来是如何保持民主的梦想呢？而坚持人权的理念，在中国官方以及公众思潮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确保六四的历史不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达谈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